四章第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。路加是一个很喜欢讲圣灵的，比其他几个福音书都更多讲到，比起码马可和马太讲更多关于圣灵的事情。我们很感谢主，都是神所默示的经文，但路加是医生，受过医学训练，但这么强调圣灵。从一开始撒加利亚，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他自己，都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。这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被圣灵所充满的。耶稣曾经讲过，我赶鬼如果是靠着神的灵，那就表示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了。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承认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能讲得清楚。但是单就耶稣所讲的话，还有使徒行传、路加所讲的，耶稣在这个世上行神迹奇事，包括赶鬼的时候，好像不是靠着他自己，也就是三位一体第二位的那个圣子的本来的能力，而是像我们一般人一样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神的灵。我觉得这样来了解的话，我们主耶稣在世所行的一切，就给我们更多的鼓励、安慰和警惕。鼓励、安慰，就表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所经历的事情跟我们一样。他不是什么仙人，他不是什么道士，崂山道士修了特别高的功力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他所有跟我们一样，会饿、会渴、会累，会有很多事情不知道。对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但他也完全的人。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一切所行的需要靠着圣灵。那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如果主在上帝在耶稣身上这样，上帝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或者警告。如果主耶稣尚且凡事要谦卑，依靠圣灵，仰望上帝给把圣灵赐给他，那我们怎么可以凭着自己来做事呢？那一个有圣灵的人，其实就是有信心的人，就是谦卑的人，就是渴慕的人，就是自觉不行的人，就是自己随时越来越仰望上帝，也有心，也有信心，知道上帝把一切的恩惠慈爱赐给他。有圣灵的人不是狂妄的，不是自大的，不是好像我刚才说的道士仙人可以呼风唤雨的。我们能不能够行神迹奇事，那是次要的事。我们对神有极度的渴慕渴望，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承认主啊，只有你在我身上工作，只有你的灵在我身上工作，我不能靠着自己的肉体，不能靠着自己的血气，不能靠着自己的仁义来做一切的事。我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，我的相信是圣灵的工作，我的成熟长大是圣灵的工作，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当圣经强调圣灵，强调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一个渴慕的基督徒，一个相信神会恩待他的基督徒，而不是随时想要去呼风唤雨的。你可以非常有能力，你可以非常有把握，你可以非常有信心，你也应当有能力、有把握、有信心，但是你知道这是来自神，而神要让他的能力、荣耀在你身上发出多少，那是他的旨意，我们就顺服。我觉得很多强调圣灵充满的个人和团体，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路加特别讲耶稣被圣灵充满，这时间的次序好像是要跟着，是接着第三章第22节，耶稣受洗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然后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23到38节讲耶稣的家谱，那当然也是圣灵觉得在这个时候放进这段最好。可是就时间来讲，好像受洗完了以后，马上圣灵就把上帝所爱的儿子带到旷野受试探。这是我们很少想到的。我们每次想到圣灵充满，圣灵在我们身上， 要不嘛就是想到一些特殊的动作，被击倒啊，说方言啊，看到异象啊，做异梦，这些有的不是真实的，有的就算是真实的，我们也不应该把重点看在这上面。因为我们不是天天有异象异梦，我们不是天天有什么特别的这些经历，但是我们随时应该是渴慕上帝的，随时我们是一棵树，仰望我们的主，按着时候结果子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结出呢美善的果子，对主有更多的认识，对主也有更多的爱，对人也有更多的爱，也有更多的聪明和智慧。当耶稣被圣灵充满，耶稣受洗，耶稣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听到上帝的喜悦的时候，上帝却把他带到旷野受试探，被折磨40天，而且是受魔鬼的试探。就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圣灵充满的人下一步就是受魔鬼的试探？你有没有想到，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就唱歌唱灵歌跳灵舞很欢喜快乐而已？我觉得这是可能的，因为圣经也有讲，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神的灵在我身上，我非常喜乐，很好，感谢主。但是我还是说，外在的这一切的表现都很好，但更重要的是你内心是对上帝有更多的渴慕，更圣洁，更善良，更喜悦，更平安。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，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各位，人都喜欢表象，都喜欢外表，外表也不错，因为那也是上帝所要求我们的。但是里面的道路，里面的人，里面的真实，外表的东西不能污秽你，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你，才能污秽别人。所以外表的东西也不能伤害你，只有你自己的污秽，自己的罪恶才会伤害到别人。所以你的良善如果只有在外表，而不是里面出来的从神而来的那种良善圣洁，那是没有用的。那在人间也许有它的正面的，但是在神面前不能称义的。我们愿渴慕圣灵，各位，你要渴慕圣灵，你要渴慕神。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渴慕那个神的良善和美好。我们看到，我们彼此看到，不一定要什么特别高级的属灵人，我们彼此看到，包括小孩子，包括老人，包括刚信主的，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工作，我们看到神对他拯救，不管他是晨曦会的，或者原来是流氓，或者是总统，或者是董事长，他信了耶稣，我们很感谢主。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显出神的慈爱怜悯，我们也感谢主。而且如果那真是圣灵在他也在你身上工作的话，你会羡慕。各位，你看到人家开宾士轿车会羡慕，起码我会羡慕，也许你比我高贵一点。各位姐妹，你看到别的女孩子很漂亮，你会羡慕。我觉得这也不是罪恶，你不要觉得哎呦这很属肉体，没有，这是神造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看到美的是欣赏，我见犹怜嘛，何况女生。我们看到人家有钱，看到人家大房子，我们羡慕，各位，这都不是罪恶，甚至对美的喜悦，这是好的事情。基督徒常常有这种病态的想法，好像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又脏又穷又可怜啊，没有，好，还加上又丑又矮又笨，因为神拣选了这些人吗？不是吗？我们有时候看圣经就好像觉得哎呀，这是不好的，有钱是不好的，漂亮是不好的，权力是不好的。各位，这些都会引诱人，没错，但是这些也都是神造的，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的重点在于说，我们心中要有圣灵，要有信心，不是什么怪怪的，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，上帝是我们的一切。所以当我们全然依靠上帝，爱神，信靠神的时候，如果神给我们所罗门那样的荣华富贵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不要觉得哎呦，这是污秽啊，这是下流。如果神让你很美丽，感谢主，你不必故意拿个刀把你刺伤。我也听说盖恩夫人长了天花以后非常感谢主，因为她变丑很多了，她有这种信心也是很好的。我们能处天花也能处净白的皮肤，那很好。但我不是纯开玩笑的，但是你心里要有主，我有我的主，这位主创造我，爱我，
我知道他把一切最好的给我，我知道他把他的儿子给我，我知道他让他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死。我有这样的认识，我里面丰富，这叫圣灵充满。因此这个世界上的邪恶比较不能伤害你，如果你有信心有圣灵。这个世界上称赞也比较不能引诱你堕落。相反的，你能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满意着圣灵和信心，你就流露出那个上帝的丰富和慈爱，而且充满谦卑的。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以，不要以为只有在什么很特别的人身上。但是当我们一旦自大了，一旦骄傲了，那就没有了，那就是丢上帝的脸了，那就羞辱上帝了。而上帝给我们丰富的圣灵，有的时候让我们非常喜悦。我自己没有太多，事实上很少，可能最多一两次，那种圣灵充满或者圣灵浇灌的一种极大的喜悦，我几乎没有，有也是不是太明显的。我知道很多人有会笑啊，像我太太说，她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，她在医院里面，那时候病得很不舒服，很难过。然后也碰到一些心理上的事情让他很难过，那么神就在那一次特别怜悯他，圣灵就充满他，他就一直笑一直笑，不停地笑。别人这样我会说他是神经病，我太太是很理智的，我知道不是神经病，他也不是邪灵附身，他就一直笑。他说他觉得那种喜悦是到最后受不了，求主停下来。那么我也看到有些圣徒的经历是这样，所以我并不反对灵恩派有的时候讲到的，甚至在多伦多的那个祝福里面有大家倒在地上一直笑，我觉得那是很怪的，但是我并不反对。如果任何这些经历让你更有圣灵的果子，更像你的耶稣，更谦卑，那就好。如果笑了半天你开始做一些不正当的动作的话，那就有点怪了。而且长期这样，包括你没有爱心，你不圣洁，你贪婪，你强横霸道，我觉得那就不像是圣灵充满。好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这是很丰富的。你马上就看到耶稣真是被圣灵充满，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人实在像被邪灵充满，实在是自我膨胀。因为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了。圣灵充满不是带你到讲台上然后发功让人摔到地上，有可能是这样，但是这里引你到旷野，你愿不愿意顺服呢？在马可福音的写法，我们中文不太愿意直接翻，在马可福音的写法是吹，那个字就是耶稣有点拒绝，不想去，但是圣灵说你给我去啊，真的吗？给我去，一定要吗？去，好好，他就去了。为什么我说出这种对耶稣不敬的话呢？耶稣没有罪，耶稣绝不犯罪，但是他的人性在他受到上帝这么大称赞的时候，神要磨练他，就跟磨练我们一样受折磨。而我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会饿会渴会累会哭会生气会死，他还会在面对艰难的时候表现出人性，没有犯罪的人性，但是让我们感觉到哎，我们的主会体恤我们。各位，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碰到艰难的时候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，没关系我就去了，我来了，圣经里有这样的话，我来我要遵你的旨意行。耶稣啊，在这个世界上越饿他就越高兴，越渴他就越高兴，越累就越高兴，因为这不体贴肉体，有人请他吃请他喝送好多东西给他，他就说魔鬼你退去吧，你是引诱我的。各位，我说这样的话就是有人总是这样想。各位姐妹，你去搜狗买一件很贵的衣服，被牧师看到被长老看到，你总觉得比较不自在啊啊！康牧师，我这是送给师母的。你去买一本圣经，哦，这很属灵。我前一阵去纽西兰，我也是这样子，
其实我去纽西兰我要玩的，我先去玩两个礼拜，当然那个中间也有服侍了，然后在服侍在主要是讲到两个礼拜。当我跟人家讲说我要去纽西兰的时候，人家知道的时候，我都说哎呀要去那里讲道，我都不说我去玩，因为这好像比较丢脸一点。各位，这都是不正常不应该的想法。我们不能因为有人体贴肉体，我们也很体贴肉体，就以为玩是不对的。圣经完全允许我们有这一切的喜乐。你在纽西兰玩吃喝玩乐，各位丝毫没有罪恶。神给所罗门的，神给大卫的，神给他儿女的，在圣经里面太多写这些美好的事情。神的创造是美好的，神继续的管理也是美好的。虽然我们堕落了，我们犯罪了，但是神仍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让万事万物，包括信主的不信主的，罪犯还有无知的，包括石头河流山川大地羊动物，神给他极美的装饰，神给他们极美的装饰。在圣经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想到，比如说诗篇第八篇，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，我们就想到哦，那是上帝的全能创造管理，很美，没有错。可是诗篇第八篇不是在讲上帝原始的创造美而已，你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诗篇第八篇讲的世界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，已经堕落的世界里面神的能力仍然是美的。已经堕落的世界，虽然我们天天常常经历到邪灵污鬼罪恶的侵蚀在我们里面在外面，但是我们还是说你的名在堕落的世界里仍然是美的。诗篇104篇也在讲到上帝的创造啊，这句子我们都很熟悉，耶和华是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，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，因他的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各位，这是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管理的世界。可是这个世界不是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世界，这是已经堕落的世界。你湮灭他们变金黄，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。诗篇104篇不仅在讲上帝原来创造奇妙，也在讲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仍然在每件事上显出上帝的奇妙。虽然我们通常经历的好像觉得都是悲啊苦啊罪啊空啊，各位如果你经历的只有这些，您真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。悲啊苦啊空啊，那都是佛教讲的，我们基督徒也经历这些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即便有死亡。在诗篇104篇最后一节是说，愿罪人从世上消灭，愿恶人归于无有，也就是那是一个有罪人有恶人的世界。诗篇145篇也是在讲上帝奇妙的作为，那里有一句我们最熟悉，是圣经常常出现，新约旧约常常出现，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13节，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权柄存到万代。那里讲上帝不仅在讲到上帝的奇妙的创造，主要在讲到上帝在这个世界的管理，你的国存到永远。可是那不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而已，那是指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罪恶的魔鬼在上面干扰的，随时随地都有邪恶的那个世界。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，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。诗篇145篇所讲的世界是一个有压迫、有剥削、有伤害、有欺压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有一切的罪恶，但在一切的罪恶上，因为耶和华在管理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在这里也讲到上，清楚讲到上帝的一般恩典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不只是万民，甚至是万事万物，耶和华喂养他们。这些万民许多是得罪上帝的，许多是不信上帝的，就如同耶稣说，他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。好，我讲这么多，我是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的上帝掌管万有，一个有圣灵充满的，一个有信心的，就是能够看到上帝，心中有上帝，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享受和罪恶，好的也好，坏的也好，让他更相信上帝，更有积极正面的力量。重点不在你花多少钱买这个买那个，重点不在这些。我们今天讲吃，今天第一个试探是受魔鬼的试探是吃，其实每件事都是这样。人生是有很多苦。我前两天跟一个佛教徒谈到，这个佛教徒是非常积极的佛教徒，他原来是我都不太懂道教的，是那个什么七爷八爷旁边扶的那个，就是他们有个特别名词。然后后来在十几年前进入藏传宗教，藏传佛教，是不是叫密宗还是什么？反正就是很修行，什么都非常的专心。那么有人带他到教会，不是我们教会，在教会听了差不多一年了，他就是有一点舍不得他原来的宗教，他有一点舍不得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是什么？你听了这么久，哥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你跟人家讲我们信什么？我们最基本信的，就是我们信上帝创造万物，而万物是美好的。我说你们佛教不信这个，对不对？他说对，我们不信有个造物主。我说你们不但不信这个，你们觉得万物都是虚空的，万物这个都是空嘛？我们基督徒不这样讲。我们基督徒讲，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世界，让我们在其中享受。各位，也许你觉得这些很少听到，但我刚刚已经引够多经文了。但你说，好像我们还是觉得哈，吃喝玩乐啊，这些食色性啊，这些都是好像不大好的。我就再提醒你一次，这都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。这些东西的不好，不是这些东西本身不好。罪恶不在食物，罪恶不在性，罪恶不在色情，这是上帝造的，是好的。罪恶甚至严格说不在魔鬼。各位，在神学上讲，罪恶在人的心，或者是神学上讲，罪恶在人的意志。你的罪恶不在你眼睛，虽然耶稣圣经也讲过眼目的情欲，我直接再讲吧，你的罪恶也不在你的性器官。各位，太监被阉割了照样会犯罪，罪恶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心。而这个心的罪恶也不在想吃想喝甚至性欲，这是上帝造的很好。你的罪恶在你不信上帝，你不服上帝，你要自己来。人的罪恶在这里，所以你想要自己来建造天国，你想要自己来做任何的事，包括你想要自己把你一根头发变白变黑，就是去染发，那就是罪恶。各位，当然不是染发是罪恶，
你想要自己做主，那就叫罪恶。神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就要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主，神为我们的一切，神为我们的王，神为我们的快乐。这一神为我们的一切，不是不妨碍我们在世上享受，但我们的罪恶常常就是把这些当做了上帝。小小的当一点也是当上帝了。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，那么美好的一个世界，那么美好的地方，我大胆地说，神要亚当夏娃更美好。所以神没有除去那只蛇。那只蛇固然是堕落的，是邪恶的，但神没有除掉。神的计划里面，在那件发生的事，也希望亚当夏娃在那个磨练或者那个试探当中，可以更美好，可以更坚决地相信上帝，可以更坚决地把上帝当作他的一切，可以更坚决在自己这么美、这么好、这么聪明、这么棒，我们两个可以天下无敌无双的时候，神希望他们说，你们越棒越好，越要听我的话，越要信靠顺服我。而如果亚当夏娃胜过了，那该是多么美好，他们会多有智慧，他们后代会多好。可惜亚当夏娃失败了，魔鬼给他们的试探就跟耶稣所受的试探是一样的。第一个就是吃，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受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神都有美意，神在罪恶的世界、堕落的世界容许，继续容许魔鬼和各样的邪恶在我们中间、在我们里面都发出来，是希望我们因着他的救恩和我们信靠顺服，我们能够得胜。各位，即使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，最起码你有圣灵，我们希望我们更丰富。被圣灵充满，领受神一切恩典的，神就让你在旷野受磨练。旷野不必想到只是旷野，旷野可以想到是伊甸园，因为第一个试探在伊甸园发生的。你不要以为只有在旷野才出了那么多问题，旷野让我们想到以色列在旷野的那40年，那40年你们的祖宗试我、探我，以至于我厌烦那个世代。旷野因为太艰难了，以色列就试探上帝，就忘记上帝，就抱怨上帝，以至于最后终于倒闭在那旷野。但是你不一定是因为在旷野，你的生活在失业中、在离婚当中、在妻离子散当中、在很多的经济压力当中、在忧郁症、躁郁症当中，各位，这都是我们常常接触，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是这样。你不是这样才失败，不是这样才有试探，你也可以在伊甸园中，你也可以在发财中、有钱当中，不是失业，而是阅尽斗金。你可以在健康当中堕落，试探试炼可以在艰难的环境中产生，也可以在美好的环境中产生。我们还是说，希望你是圣灵充满的人，在你里面的圣灵比在世界更大，使圣灵、使神的话、使对神的敬畏掌管你的心，而不是上帝所造的虽然很好的欲望掌管你的心。把他引到旷野，就是我说了，伊甸园和旷野一样，这个世界就有这些艰难。在堕落的世界里面，神有他的美意，让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甚至被圣灵充满的人，甚至是神所喜悦的爱子，我们受到试探，而且受到魔鬼的试探。约伯记第7章1节，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那句话可以翻成，人生岂不就是一场试探吗？我们天天都有试探， 天天也都是试炼。原文这两个字是一个字，天天都是上帝在掌管，借着艰难的事在磨练我们，把我们磨练得更好，也是魔鬼在借着每件事要我们跌倒，要我们失败，要我们得罪神。我这样讲可能有点稀奇，不过你看圣经，包括看这句话，你应该看得出来，包括在伊甸园里的，你都应该看得出来，你应该想得到，在伊甸园里面那只蛇上帝没有拿走，在伊甸园里面那只蛇在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也都知道，上帝不会打盹，不会睡觉的。就如同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作恶拜偶像的时候，神不是不知道的。就如同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保罗先被升到最高，好像这里讲被圣灵充满，他被升到三层天上去，他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，为这人我要夸口，这个人就是保罗自己。他被提到三层天上，他听到隐秘的言语，他经历过最奇妙的经历，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，但是因为他看到的太棒了，如果他讲出来，人家会把他看得很高很高。因为我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各位，保罗得到的是启示，那是上帝的，那是美好的，我们也希望得到，我们希望圣灵充满，我们希望有钱，我们希望美丽，我们希望健康，我们希望我们住在伊甸园里都很好。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不管外面怎么样，我们里面是邪恶的，而我们里面的邪恶就容易忘记上帝。得到启示这么高这么大，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。这时候你已经有问题了，如果上帝给他那么大一个启示，又怕他骄傲，又刺他一下，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不要那么大的启示，不是很好吗？上帝不要给我们那么多祝福，不是很好吗？给了祝福要刺一下，让你那么红颜又让你薄命，这不是很倒霉吗？那就不要那么红颜嘛，也不要那么薄命嘛。各位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喜欢选哪一个，我相信你不喜欢中庸的美丽，中庸的寿命，你希望红颜命不薄，我猜是这样，各位也可以的。但是你神就常常要磨练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是专心向着上帝，以至于美不美我们都看如粪土。如果你能这样的话，我认为神会给，神乐意给你美丽，因为美丽不会让你跌倒。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甚至包括新天新地，神都会让他的儿女美丽能干，将来也是这样，现在也是，有的时候给我们5000两银子，有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好的头脑，给有些人非常美丽的面孔，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神在这个世界上就给他要统帅百万军队的责任，所以也就给了他统帅百万军队的能力。各位，在上帝带领中，有的时候神让人统帅百万军队的责任，但是没给他的能力，那就是庸才没常败将军哈，有的。但有的时候神真是给他那个，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人来管理啊。有的公司是那么大，即使不信主的人，神也给他那么大的智慧去管理。我喜欢看这些天才的这些东西，路德也很喜欢那个汉尼拔，还有从可能是从旧约就可以看到的那个英勇的猎户哈，这些上帝所使用的这些英勇的人，这些英勇的人，那个宁禄是一个很早的人，还有天才的那些音乐家，莫扎特、贝多芬，科学家爱因斯坦，各位，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， 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信仰都很有问题，我们今天不去提这些，有的时候书上乱写一些哈，把人家说到我们身上，包括牛顿的信仰也非常不好。各位不必担心，上帝仍然使用这些，上帝让他有那样惊人的聪明、智慧、美丽，因为他要管理这么多事情，因为他要做这么多事情，神就给他。但是神为他所爱的儿女，当神的儿女有这么多恩赐、这么多美丽的时候，通常神就特别给他一根刺，免得他骄傲。所以如果你特别能干、特别聪明、特别美丽，而神给你特别多的艰难，你就感恩吧。那可能你的答案，你又会说了，我不要那么多的恩赐，我不要那么红颜，但是不要有刺。那也可能没有刺，可能连一点盐都没有了，不知道你要哪一种。各位请不要去猜这些了，我们不要再讲，我只是让你注意听一下而已。我要讲的重点是，当保罗说他得到那么大恩赐的时候，神加一根刺给他，你知道那刺是什么？我们大家都忽略了，那一根刺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，神让撒旦来攻击人。我们医病，我们赶鬼，我们叫撒旦退我后边去，是的，我们需要做这些事，但是神也叫撒旦的猜疑来攻击我们。这里耶稣是上帝所爱的，圣灵所充满的，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。所以试探和试炼是一个字，同样的折磨出自上帝，同样的折磨也出自撒旦，只不过上帝是希望我们好，撒旦是希望我们堕落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其实就是那些日子没有吃，日子满了，日子满了，这是圣经里常有的话，日期满了，时候到了。路加福音前面有讲，日期满了，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。有的时候日期满是上帝祝福的日期满，有的时候日期满是上帝咒诅的日期满，有的时候日期满是上帝刑罚的日期满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世上会经历什么，但希望你心里总是有圣灵、有信心，以至于或卑贱、或丰富、或丰年、或荒年，我们都能够得胜。即便我们会哭泣、会难过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感谢主，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耶稣不仅是一个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他会饿，他不是装饿。各位，耶稣在圣殿里面问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不是装傻，他不是装谦卑，他不是礼贤下士、谦恭以退为进，他不是。当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的时候，他不是装傻，他真的不知道。他饿，他渴，他累，他疲倦，他走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饿了，他疲倦了，门徒需要去找水找食物，他在十字架上痛，那也是真的，跟你我一样。他是完全的神，但是就我们语言没有办法形容的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以至于他饿了，他饿了。你知道耶稣饿真是很麻烦的事。哎，另外一次他饿了，圣经讲他饿了，他就把一棵无花果树咒诅死了。好，我们不去讲那件事。这次他饿了，就那次好像耶稣饿了就会发脾气，跟很多姐妹你老公一样，不是要管住男人的心就要先管住他的胃吗？他饿了，饿了就想吃嘛，他想吃，魔鬼对他说，魔鬼对他说，圣经在其他地方讲， 那试探人的近前来，哇，那好恐怖啊，好像走过来一样，如果照伊甸园蛇爬过来一样。路加讲的很简单，就说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各位，你以为魔鬼是什么？我们真的不知道魔鬼是什么，我们知道他很坏，最后会被丢在火湖里面就是了。一般来讲，有人说是堕落的天使，堕落的 Lucifer 等等，但圣经没有讲，我们实在还是不知道，这种说法大概是可能的。总之他很坏，他也很聪明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为食物。他很坏，但他说的话不一定很坏。后面我们下一堂来讲，他甚至可以一字不错的引上帝的话。你说：“哎呦，我们真惨呐、啊！今天听到这样，那以后到底这是魔鬼还是天使，我分不出来了。”好，我们求主帮助你，心里信神，有圣灵，高举主的十字架，谦卑，那都是表示你可以胜过。魔鬼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”各位，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。一点都没有错，石头变食物并不是错误的，人饿了想吃也不是错的，请你用一点常识想想看，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，就等于行了这个神迹。所以不要以为吃是错的，喝是错的，想吃想喝是错的，想吃想喝，想要美想要漂亮都不是错误的。我们刚刚已经从创造的教义讲过了，我们刚刚已经从诗篇讲过了。我再提一个经文，就是当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书的时候，就是传道书里面也是神默示的，即使在这个世界我们很悲观难过的时候，我们一样求主帮助我们，包括在物质和精神上是丰富的。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年日子，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。这传道书讲的，传道书的确讲到虚空的虚空，传道书的确讲到悲哀，这个世界是悲哀的，是虚空的，是有罪恶的，我们都有这种感觉，我们都有这种经验。信耶稣的人不是没有这些，信耶稣的人不是不得忧郁症，信耶稣的人不是不会生病，信耶稣的人不是不会失业，我们都会经历这些，我们的主耶稣都经历这些，我们怎么能不经历这些？他是忧患之子。但是不一样是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大，我们有圣灵，而在我们里面的有圣灵，有神的话，在各样的磨练中，各样的折磨中，我们越爱主，越信靠主。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你就做，早撒的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。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，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是，这个世界上有虚空，有艰难，最后你会老，你会死，你的儿女会离开，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会离开。对了，他还会回来，你八十大寿的时候，他会带孙子曾孙子回来，但是几十年就那一次。是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有追思礼拜，可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良善，因为十字架。我说这么多，我是在讲，如果我们有吃有喝不是坏事啊。有的人就会这样讲了，对了，我们走一个中庸之道，你漂亮不要太漂亮， 你爱美不要太爱美，各位姐妹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你什么时候嫌你太漂亮了？你不正常哦。我们要自己更漂亮、更美丽、更健康，不是坏的。不要那么讲究吧，有吃有喝就当知足，有吃有喝就当知足是对的。圣经也讲，没吃没喝也可以知足，我可以储卑贱呢。那什么叫吃喝要多好？我以前的想法常常都是，那凡事要精致一点啊，都是堕落了。我记得我忘记在春秋战国的哪一个国王了，反正还是哪一个诸侯了，他穿的衣服稍微讲究了一点，或者他吃的东西什么衣服加了个边，吃的东西那个筷子换成什么象牙筷子，就有那个忧国忧民之事，啊，这国家要完蛋了。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哈。如果这个礼拜堂，你们的椅子哈，加了那个软垫啊，体贴肉体了，这教会要堕落了。好像哈，基督教就有这种，总有这种想法，快乐一点就不对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，你是卖吃的，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卖吃的，他是在网上购卖吃的，他天天就想怎么让他卖的东西更好吃、更好卖钱、更节省成本，不用假东西哈，那么更能够有销路。各位，这不是罪恶。你卖衣服，你卖电脑，你希望用最低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润，这也不是罪恶。甚至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，哎呀，我们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都会讲这种话，哎呀，中世纪的天主教怎么堕落啊，当天主教变国教以后怎么堕落啊，哦，堕落那个圣彼得教堂多么堕落啊，然后那些教宗多么腐败哦。这我知道都是真的，天主教也反省这些事情，当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权威那么大的时候，钱那么多的时候，真是很堕落。可是你下次去罗马的时候，你去梵蒂冈的时候，你去西斯廷加坡看到米开朗基罗画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感谢赞美主，你要说魔鬼。各位，如果你听到那些美好的音乐的时候，包括莫扎特的，包括巴哈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能写出那些东西，都是那些奢华的王公贵族请他们做这些事。有钱才有精致文化，各位，没有钱不可能的。你每次去国家音乐厅去听都知道，伦敦交响乐团怎么会来？张忠谋先生支持的，大佬大有钱的人才能支持这些文化事业。我说这些也不是在讲到说，我们就开始雕梁画栋吧，这个教会如何挂那个水晶吊灯100万一个的哈，我不是这些意思。我的意思说，你外面的富裕与否、贫穷与否，其实是次要的。我还是说，你可以，如果神给你享受，你就享受。就像传道书讲的一样，像神给所罗门享受，你就享受。如果今天我来这里讲道，我一定要穿骆驼毛衣服，打个赤脚，各位，这也不大恰当。好，你们这里不算很富裕，我也去过那个富裕的地方。各位，我也去过101那个教会讲过道。如果我一定想到你们这些人脑满肠肥啊，剥削啊，每个人都以自己有什么 Lamborghini 这些自豪啊，你们该死啊，我就特别打个赤膊去那里讲道。各位也不必这样子，你到那个地方也许你就需要做这样的事。我还说这些是次要的，我们有一个中庸的生活也很好，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。我们常常就在想这些，想太多了。我觉得我们要让我们心中渴慕我们的上帝，渴求圣灵来充满我们。主，求你来做我的主，在每件事上做我的主，在每件事上我的意志可以顺服你，而且不只是我心尊主为大，不只是我顺服你，而且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我顺服你我还喜悦，虽然我会流泪。所有的试探都是这样，或者所有试炼都是这样，魔鬼要我们在这其中 忘记上帝。不管是太有钱骄傲而忘记上帝，或者太贫穷咒诅上帝，或者不贫穷也不富裕，不冷不热的侍奉上帝。各位不要以为中庸之道就好，你的心要被圣灵充满，要尊主为大。各位可不可以富裕？可以富裕。可不可以把石头变面包？可以。可不可以用五饼二鱼要五千人吃饱？可以。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食品工业？可以。基督徒可不可以在你的餐馆上让你的食品有很多人愿意来吃？可以，也应当。事实上你看传道书每次都讲你要勤劳，你要想尽办法让你的东西怎么卖更多的，卖得更好啊。如果那是上帝给你的带领，只是要知道这些事神都会审问你的，你是不是尊主为大在做这些事，还是钱夺了你的心，或者嫉妒夺了你的心，以至于你天天就咒诅那些有美有钱的人。可以变食物变面包，但是耶稣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下面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旁边都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。因为生命记八章三节耶稣引这段话是从生命记引的，所以我们就加了这句话。事实上你就照他原文讲吧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你不必怕耶稣的神学不完全，你不必怕耶稣没有讲到神有点不够。耶稣很简洁的就告诉魔鬼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名不能以食为天，天上帝是我们的食，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神的话可以听。这话也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读经祷告，马上就要十二点了，如果每个人都在天天就觉得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我们就有圣经，那你就不要吃饭，等一下我们也不要聚餐。各位神给我们吃给我们喝，记得我们刚刚看的那些经文吗？神让我们在吃喝中快乐，感谢主。问题就是你不要把这些当作上帝，你要把这些当作上帝给你的恩典，给你的享受，给你的工作。这一切世上任何的事，你喜欢的不喜欢的，让上帝的慈爱权柄名声从这里发挥出来。所以第一个试探，叫你努力工作也好，叫你不要像在旷野的那些人一样天天就想吃喝也好，重要的是认定上帝。神如果今天给我们一个丰盛的宴席，给你一辈子能吃能喝，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叫人最嫉妒了，就是她喜欢吃东坡肉，而且拼命吃，但她的胆固醇就是不高。我们的神牧师也是这样，那神给你这样，那你就吃喝嘛，你就快乐嘛，但是尊主为大吧。尊主为大是怎么尊主为大？那就是各有不同的情形。但以利有就吃白水蔬菜的时候，但以利又有吃酒肉的时候。你看但以利书后面就是这样，外表怎么样是次要的，内心尊主为大，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祷告，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，我们颂赞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即便我们是如此的堕落和罪恶，你还是让我们有这么多的享受，包括我们在台湾是如此的拜偶像，是如此的远离你，教会是如此的冷淡，我们是如此的容易忘记你，甚至常常怀疑你，恨恶你，你还是让我们活下去，而且活得这么幸福。我们在这么幸福中常常还是抱怨，还是忧愁，还是不满，你仍然恩待我们。主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有的时候你让我们在这些丰富中有40天没有东西吃，愿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，我们就被磨练出来，我们就被折磨出来，我们就被试炼出来，知道人活着是靠着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